再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10月16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9点至10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克41米。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长说美国对中国掠夺性经济行为表示关切。美日筹备太平洋利剑军事演习。南北韩以及联合国军司令部举行首次三方会谈。沙特阿拉伯准备承认失踪的记者卡舒吉被杀。
The king firmly denied any knowledge of it. He didn't really know, maybe...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派国务卿蓬佩奥前往尼亚德与沙特国王萨勒曼举行会谈。在一息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讲讲香港或者正面临空前民主大倒退，特集会能否成行存疑，中国大使埋怨白宫决策令人困惑。不过请先收听由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访问越南的途中表示，美国非常关注中国在有争议南中国海军事化以及掠夺性的经济行为。北京声言南中国海大约九成的水域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亦都是南中国海的声索方。美国在南中国海进行巡航，确保这个区域的航行自由。不过马蒂斯国防部长说，美国并不想压制中国，但作为太平洋地区的两个大国，双方的确会在很多问题上会激怒对方。马蒂斯说，美国与中国寻求一个基于公平、对等和尊重主权的关系。美国军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太平洋准备10月29号开始的利剑军事演习。两年一度的利剑军演开始于1986年，目的是要加强备战能力以及美国军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互通性。加拿大皇家海军作为第一次派遣两艘军舰参加利剑军演。在今年的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两栖快速部署旅将会在太平洋的关岛和天宁岛演习登陆。美国海军陆战队将会提供辅导和评估，将有大约10000名的美国军人参加演习。南韩国防部说，南韩、北韩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星期二在朝鲜半岛南北分界线的非军事区举行了第一次三方会谈。北韩和南韩在9月的平壤峰会上同意与负责非军事区事务的联合国军司令部组成一个三方咨询小组，推动在这个世界上最戒备森严的地区之一解除武装。南韩国防部在发表的声明中说，参加板门店村闭门会议的三方代表团各由一名上校军官率领，但是未有透露会谈的详情。在平壤达成两韩演协议，包括双方暂停军事演习，在分界线上空设立禁飞区，以及逐步拆除非军事区的地雷和撤销站岗。南韩和北韩初步计划包括在今年年底之前拆除非军事区分界线两侧1公里内的11个站岗。根据两间美国传媒报道，沙特阿拉伯准备承认失踪的记者卡舒吉被杀。新闻报道说，卡舒吉的死是审问出了意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行动本来是要从伊斯坦布尔的沙特领事馆绑架卡舒吉，将他带回去沙特进行审问。报道说，沙特预计将称这次行动未有得到官方批准，而那些造成卡舒吉死亡的人将会被绳之于法。卡舒吉两个星期前走入沙特领事馆之后，再没有人见到他。星期一较早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可能是流民杀手谋杀了他。特朗普表示，他在星期一与沙特国王萨勒曼进行了20分钟的电话交谈。萨勒曼对他表示，他不知道卡舒吉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卡舒吉是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的批评者。特朗普在白宫是这样说的。
The king firmly denied any knowledge of it. He didn't really know. Maybe I don't want to get.
特朗普话，佢表示咗最坚决嘅否认。可能我唔应该猜测佢嘅谂法啦，但我听起嚟好似系呢啲人可能系流民杀手。我嘅意思系，边个会知道呢？特朗普已经下令国务卿蓬佩奥前往尼亚德就卡舒吉嘅失踪问题同萨拉曼举行会谈。德国将发动美国911恐怖袭击的一名同犯遣送回他的祖国摩洛哥。莫塔萨德克星期一被遣送回去摩洛哥，而较早前他在德国坐了监近15年。澳大利亚总理星期二表示，正在考虑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并将澳大利亚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到去那里。咁样将会改变澳大利亚对中东嘅传统政策，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咁样做嘅西方国家，并可能面临阿拉伯国家同埋穆斯林国家嘅愤怒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2月份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已经喺耶路撒冷开馆。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星期一公布咗有关联邦医疗保险同医疗补助计划所含用药嘅相应监管规定建议。凡是售价在35美元以上的药品，厂商在电视广告中必须公布价格。微软公司联合创办人40多年前就预见到电脑将会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一部分的保罗·艾伦在昨日星期一去世，终年65岁。艾伦的家人说，艾伦在西雅图因菲霍奇金氏淋巴瘤并发症去世。艾伦在2009年被诊断患有菲霍奇金氏淋巴瘤，一直在接受紧治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环节。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台湾独派团体将参加一场集会活动，向国际表达反对中国霸凌以及吞并的决心。特集会能否成行存疑，中国大使埋怨白宫决策令人困惑。不过我们先来讲讲香港的消息。最近发生在香港的一系列事件表明，香港正在经历自从1997年北京接管以来最严重的民主倒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可燕在华盛顿报道。
上星期五，香港政府宣布取消民主派活动人士刘小丽立法会补选的资格，声称任何鼓吹港独或者推动民主自决的人参加竞选都不符合基本法。刘小丽是一名社区大学讲师，亦都是香港工党的成员。她曾经在2016年获选过立法会席位，但是由于她就任宣誓的时候以极慢的语速阅读誓词，香港政府在几日之后就剥夺了他的职位，总共有6名的立法会议员因为同誓词相关的抗议行为是失去了他们自己的职位。之前在3月的选举当中，香港政府还至少禁止了3名民主派候选人参选，其中包括2014年抗议活动当中的著名学生领袖周庭。对港独异常敏感的香港政府还是在上个月取缔了主张独立的香港民族党，这个是1997年香港从英国移交给中国以来第一次有政党被取缔。香港保安局声称民族党准备采取一切的手段实现独立，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违反香港基本法。在9月24号民族党被取缔的同一日，香港教育局向全港中学校监发函，提醒说香港民族党已经成为非法社团，需要警惕学生加入非法社团，不得参与有关活动或者提供资助，以避免刑责。一名西方记者亦都因为同民族党相关的事件而被迫离开香港。香港外国记者协会副主席、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编辑马海因为协助举办讲座，邀请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举行午餐演讲，而遭到香港政府在签证上的刁难。他星期日，亦即是10月14号，因为工作签证续期被拒而不得不离开香港。金融时报表示，在香港首次遇到这种情况，香港政府未有给予解释。香港记者协会指出，马海作为记者并且未有宣扬港独，以前外国记者会 亦都是曾经邀请过前特首梁振英进行演讲。各种的迹象表明，在平息了2014年持续了长达数个月的雨伞革命之后，香港政府在北京的授意之下，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秋后算账，包括刘小丽在内的一大批在该次的运动之后参与选举政治的一代年轻活动人士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压。美国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上个星期三公布的2018年年度报告当中指出，到今年4月份为止，香港当局向26名泛民主派人士提出了40项的指控，当中有13个人被法庭定罪曾经积极参加雨伞革命的香港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还是因为被控袭警而被判处6年徒刑。该委员会在最新的报告书当中指出，香港民主自由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利益，认为行政部门应该是继续根据在美国香港政策法每年就香港状况向美国国会提交报告，以便国会可以判断在香港的自治与法治继续受到威胁的情况之下，美国在法律上继续赋予香港的特殊地位待遇是否合理。而在星期日的晚上，大约有近100名的香港活动人士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门外请愿，希望美国尽快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并且冻结在香港打压民主自由的港府官员在美国的资产。香港本土派社会活动人士张展豪最近推出的纪录片《夏日几时》，记录了梁天琦、游蕙禎以及梁仲恒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当中从筹划到出选期间的点点滴滴。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简单地说，如果香港是一座英国建立起来的大厦，这样这座大厦正在崩塌，台风重创之下，香港将会被夷为平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独派团体将参与10月20号的一场集会活动，并向国际表达反对中国霸凌以及吞并的决心。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独联盟主席陈南天表示，几十年来台湾民众一直希望台湾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并且亦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
但透过公民主权，透过自民主权来借钱来证明。
陈南天说，他们透过公民自决、住民自决、制宪证明参加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亦都规定住民享有自决的权利。陈南天还说，台湾目前处于非常难得的机遇，不单止美国大力支持台湾，日本安倍政府亦都很亲近台湾，台湾应该向国际传达不屈服于中国的决心以及建国的理念。台湾独立建国联盟10月15号星期日举办一场名为反霸凌、反并吞、支持本土政权的记者会，呼吁民众参与10月20号的相关游行，并向国际表示反对中国霸凌及并吞的决心。由台湾本土政党及团体组成的喜乐岛联盟计划，在10月20号在总统府前举行10万人的全民公投反并吞活动。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国庆演说中表示，面对中国的民工、武客及外交打压，有些人希望政府采取更具对抗性的立场。不过，亦都有另外一些人认为，台湾应该要退让妥协。蔡英文强调，越是强烈的变局，台湾就越要维持稳定，以沉着的态度化解压力，冷静地寻找生存的利机。作为总统，他向大家保证台湾不会贸然升高对抗，亦都不会屈从退让。中国国台办批评蔡英文的讲话充斥两国论、分裂谋论和针对大陆的对抗思维，暴露出配合西方反华势力压制大陆的险恶用心。东京奥运公投证明小组召集人沈清佳表示，面对中国想方设法的要将台湾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民众一定要站出来表达反对。
如果我们不站出来、不努力，只用维持现状一语带过，我们就会维持在一个被打压的现状，我们就会维持一个被屈辱的现状。
沈清佳说，如果他们不站出来、不努力，只用维持现状一语带过，他们就会维持在一个被打压的现状，他们就会被维持一个屈辱的现状。沈清佳还指出，民间对中国即将并吞台湾的反抗，这样的集结 不具有正当性，亦都可以作为本土政权执政的后盾。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日前表示，经过查对之后，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的联署人数达到42万，超过了成案的门槛，可望与年底九合一大选一并举行。中国方面因为不满台湾民间发起东奥证明公投，主导取消台湾台中市举办2019年东亚青年运动会的主办权。不过此举使得联署人数倍数成长，最终成案。台湾总统府表示，维持现状仍然是台湾的主流民意。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就在外界猜测美中关系可能会因已定中的美中两国元首11月出席阿根廷 G20 峰会间隙举行双边会晤而峰回路转之际，美国财长努钦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双边会晤还未有最后敲定，而中国央行行长易纲亦表示，中国希望与美方找到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但是亦为最坏情况做好准备，这个显示美中两国对短期内解决贸易争端都信心不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华尔街日报在10月15号的报道说，美国财政部长努钦表示，他正在努力争取希望能够促成11月的特集会，从而缓和美中紧绷的经贸关系，但是他表示目前还是未有做出最终的决定，而中国必须要承诺进行重大的结构性改革。包括华尔街日报和彭博社在内的美国媒体之前曾经报道说，特朗普决定推进在20国集团峰会上边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面的计划，并且委派白宫内持温和派立场的官员予以落实。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表示，主持同中方沟通策划的美方官员是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和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但是被特朗普总统称为是首要中国问题权威的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白邦瑞就表示，美中首脑会面的前提是中方必须要作出重大的让步。对于美中贸易谈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10月14号在 G30 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面发言的时候表示，贸易战将会导致美中双输，中国真诚希望能够就美中贸易摩擦问题找到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但是中国亦都为出现最坏的情况做准备。这个是中国央行行长就美中贸易争端所做的最新表态。易纲表示，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背后有三点因素是需要关注。第一，是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存在着高达400亿美元的盈余，而且服务贸易年均增速是达到 20%。 第二，是美资企业在中国的销售额未有被计算到美中贸易统计当中。第三，是中国向美国支付了大笔知识产权费用。除此之外，中国出口商品当中外资企业出口占比为 45%， 民营企业亦都占比大约 45%， 而国有企业仅是占 10%。 易纲的言外之意是关税对美国关注的中国国企冲击不大。易纲表示，美中贸易争端给予了中国经济带来的下行风险巨大，导致负面预期以及不确定性，使到市场产生紧张情绪。他说，下一步中国将会加快国内改革以及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且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同时大力促进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部门的对外开放。目前仲系唔清楚易纲所提出嘅呢啲结构性改革措施是否会满足特朗普政府嘅要求。响上个星期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响接受星期日福克斯新闻专访嘅时候，向主持人华莱士抱怨白宫决策令人困惑。易纲表示，当然总统应该系最终攞主意嘅人，但系响决策当中，边一个发挥到作用，发挥咗乜嘢嘅作用，呢个问题有啲时候好令人困惑。福克斯新闻被认为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为关注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频道。外界原以为崔天海上福克斯新闻星期日的重量级访谈节目是一次难得的中国政府直接向特朗普本人喊话并且表达和解立场的机会，但是崔天海在10分钟的访谈当中基本上是重申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否认特朗普政府近期对北京的一切指控，包括中国干涉美国选举，以及是中国将南中国海军事化等等，并且指贸易战是美方挑起，中国是不得已而必须应对。与此同时，特朗普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一日是播出的60分钟专访的时候表示，美国仍然有可能对更多的中国商品是加征关税，而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良好私交不一定能够继续下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谷歌公司的一名前工程师透露，在2010年终止在中国的搜索业务前，谷歌中国版搜索引擎在中国政府的内容审查要求下，必须在当局下令的15分钟内删除一些新闻内容。这名谷歌前雇员担心，谷歌为了重返中国，面临的审查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许玲在华盛顿报道。
维贾伊·博亚帕蒂在2001年至2007年在谷歌担任软件工程师，参与了谷歌新闻产品的开发。博亚帕蒂星期一，就是10月15日在个人推特上面说，他目睹了谷歌公司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自选他的新闻的功能，令到他感到极为忧虑。博亚帕蒂在推特之中说，中国政府当时并不希望他们在新闻之中纳入非中国的信息来源，他们遵守了中国政府希望他们在15分钟内回应删除网站上的内容的要求，他们遵守了。博亚帕蒂说，这些意味着如果中国记者真的胆敢写一些反对政府的东西，他们的信息也都只是能够转瞬即逝。博亚帕蒂又说，中国政府当时还要求谷歌中国在他的新闻首页删除国际新闻、全国新闻和头条新闻等的板块，谷歌公司同样一一照办。谷歌在2010年停止中国版搜索引擎 Google.cn 的运作之后，最近又对重返中国市场展现出新的意愿。有报道又说，谷歌正在进行一个针对中国市场的搜索引擎项目，代号是蜻蜓。分析人士担心，谷歌为中国定造的搜索产品将受到中国政府的监控和审查。博亚帕蒂认为，谷歌现时对配合中国政府审查显示出新的意愿，类似2010年之前或者更严格的审查要求，很有可能会被用于蜻蜓的项目。截至发稿的时候，谷歌公司并没有回复美国之音有关谷歌是否将会配合类似的审查要求而提出的问题。美国副总统彭斯这个月较早时在一场美对华政策讲话之中表达了白宫对谷歌这个项目的忧虑。他说，谷歌应当立即终止蜻蜓应用的开发，该应用将会加强共产党的审查，并且损害中国消费者的隐私。谷歌公司就一直对蜻蜓项目的具体细节守口如瓶。公司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最近表示，现时还没有到相关搜索产品的启动阶段，亦都不确定公司最后是否会决定投入中国版谷歌搜索产品。谷歌在2010年关闭了在中国的搜索业务，但近年来在新的领导层之下开始努力返回中国市场，不单止推出翻译产品、设立人工智能中心，还专门推出了中国版 FileSGO 文件极客，并且和小米、京东等中国公司展开多领域的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许玲华盛顿的报道。
在邻近中国新疆边境天山山脉另一侧所举行的军事演习中，俄罗斯同时动用两款能够携带核武器的战略轰炸机，并再次使用可携带核弹头的战术导弹。俄罗斯经常使用图95红色战略轰炸机威胁北约国家和日本，但是在邻近中国边境地区使用这种战略轰炸机非常罕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由俄罗斯领导的协同动作2018军演，10月13号星期六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天山山麓下结束。演习中，俄罗斯同时动用能够携带核武器的液火式图 22M3 以及红色图 95MS 战略轰炸机。演习中，俄罗斯同样再次使用能够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领导这次演习的俄罗斯中部军区新闻处发布的消息话，图 22M3 战略轰炸机对地面上的假想敌和假想敌车队实施了空中打击， 图95MS 战略轰炸机在哈萨克空军战机苏 30SM 的护航下进行展示飞行。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击中了120公里以外假想敌的指挥所和部队营地。俄罗斯现在在邻近中国东北的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东部部署了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但是拥有核打击能力的两款战略轰炸机和战术导弹这三种进攻性武器在邻近中国西北的天山山脉同时出现，还是第一次。俄罗斯想通过这个举动向中国发出什么的信息亦耐人寻味。协同动作2018军演地点在吉尔吉斯的火蛹草演习场，当地距离新疆阿克苏的直线距离仅仅有300多公里。火蛹草演习场位于著名的伊塞克湖畔天山山麓北侧，那里与新疆仅仅有一山之隔。俄罗斯几年前已经对冷战时代开发的这些战略轰炸机进行升级改装，使这些轰炸机能够携带更精确和射程更远的武器系统。图 95MS 的航程能够达到10,000公里，图 22M3 的航程可以达到7,000公里。图 22M3 曾经在叙利亚参战，这款战略轰炸机去年亦曾经前往中国访问参加军事比赛活动。图 22M3 还可以携带被普京总统亲自介绍过的匕首式高超音速对地攻击导弹，这款导弹亦被认为是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的空中发射型。图 95MS 所携带 KH-101 空对地巡航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射程能够达到5,500公里。这种轰炸机的作战半径能够覆盖中国的大片地区。最近几年来，俄罗斯积极使用这种战略轰炸机飞抵邻近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和其他北约国家的领空，一方面测试这些国家防空系统的反应，同时从事情报收集。类似举动苏联曾经在冷战时代积极使用。俄罗斯战略轰炸机的这些挑衅性行动通常被北约和日本战机拦截。俄罗斯红色战略轰炸机没几耐之前亦曾经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南韩除了出动战机拦截之外还向俄罗斯提出抗议。但是与北约和日本南韩不同，俄罗斯与中国关系越来越密切。但是即使如此，俄罗斯仍然派遣红色图 95MS 战略轰炸机飞抵中国西北边境，相关举动非常罕见。此外，俄罗斯一个月以来第二次在邻近中国西北边境地区实弹发射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俄罗斯与吉尔吉斯军队上个月同样在天山山麓伊塞克湖畔的火蛹草演习场举行了伊塞克2018军演。俄罗斯在9月底实弹发射了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俄罗斯一个多月前将这种战术导弹从乌拉尔地区运进吉尔吉斯部署到天山山麓下。俄罗斯去年亦曾经在靠近阿富汗边界的塔吉克境内实弹发射过这种导弹。每当俄罗斯在最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地区举行演习部署和发射这种导弹时，通常都会引起邻近欧洲国家和北约的不满和抗议。军事评论人士克拉姆奇森认为，这些演习以及使用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显示俄罗斯正在为可能的地区冲突做准备，所针对的目标是中国以及阿富汗境内的美军。时事评论人士尼科利斯基说，虽然受宣传影响，目前的俄罗斯社会民调中中国被看成是友好国家，但是中国的形象在很多人心中仍然很负面，包括目前掌控克里姆林宫的很多人，他们年轻时代所受的专业教育以及成长环境都是中苏交恶时期。他说，
нашего старшего поколения, да,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и считают, что
尼科利斯基说，尤其是对于很多老一代人来讲，中国过去是俄罗斯的敌人和威胁，现在还是在这方面没有太大的变化。俄军构成协同动作2018军演主力，
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其他成员国亦派出少量部队参演。这次演习由俄罗斯中部军区司令官指挥，来自图瓦的俄军第41山地作战旅参加了9月份与吉尔吉斯军队的联合军演后，亦参加了这次军演。军演中还举行了空降和反空降作战。俄罗斯动用战略轰炸机和战术导弹在天山山麓军演之际，中国总理李克强正在参加在邻国塔吉克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总理会议，他还和吉尔吉斯总理举行了会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应对中国威胁，台湾军演模拟中国军机来袭，两名中国军队高官涉腐败被开除党籍，新疆自治区主席为去极端化工作辩护。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针对中国军机军舰频频接近台湾，并且在台湾附近进行演习训练，台湾国防部10月16号星期二在台湾东部海域举行一连两日的三军联电操演，模拟敌方战机来袭。此外，星期一上午台湾还举行过联场操演，结合三军实施防空、制空等备战应变行动。这一次演练趋于实战环境，自明年起台湾军方还将会进行备战月，让官兵更加熟悉战事训练，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据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10月16号的消息，两名中国军队前高级将领、中共中央军委前委员房峰辉以及张扬被开除党籍。两人此前已经被中共中央军委取消了上将军衔并开除军籍。新华社写道，房峰辉和张扬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涉嫌腐败，情节极为严重，影响极其恶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雪克莱提扎克尔接受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采访，讲到去极端化工作。他表示，开展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是为了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雪克莱提扎克尔16号对新华社说，新疆正在对参与恐怖活动情节较轻微的人员展开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在教授他们食品加工、美容美发等技能之外，也都增强他们在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知识及职业技能等方面的能力，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的意识。在荷兰进行两日访问的中国总理李克强10月15号承诺会向荷兰企业开放市场。李克强会晤荷兰首相吕特之后，双方表示讨论了多边贸易问题，不过不是特指北京和华盛顿的贸易争端。美国指责中国进行网络盗窃，强迫外国公司为了进入中国而转让技术。彭博新闻社报道，在美中贸易持续之际，又有两艘满载美国大豆的货船驶向中国港口。这两艘货船在10月11号结束的那个星期装船完毕，其中罗拉星号货轮驶离墨西哥湾的港口，金色皇后号货轮驶离西北太平洋的港口。中国国防部网站发表公告说，中国将派遣部队、舰艇和飞机参加马来西亚和泰国在10月下旬的马来西亚海域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公告说，根据中国、马来西亚、泰国三国军队所达成的共识，和平友谊2018中马泰联合军事演习将会在10月20号到29号举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一启程前往越南访问，并随后飞往新加坡参加星期四到星期六举行的东盟国防部长会议，巩固和东盟国家的防务关系。这个是美国国防部长罕见的一年之内第二次访问越南，亦都是美越高级防务官员今年多次互动的最新发展。 五角大楼一份声明中话，马蒂斯将会见越南的重要领导人，巩固防务关系。有分析表示，马蒂斯再次访越，表明特朗普政府力争加强同东南亚地区以及美国同样对中国的意图感到担忧国家的关系。美国司法部长蔡新斯星期一将黎巴嫩真主党同中美洲街头帮派 MS13 等五个组织定为最高级别跨国有组织犯罪威胁，将这些组织列为司法部加大起诉力度的对象。支持香港独立的几十名示威者星期一上午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彻夜留守静坐之后，向领事馆代表递交请愿信，要求美国尽快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并回应香港的民主自由被中国政府侵害。电脑演算法和机器学习的乐趣之一，就是它们能够从一些旧技术中提取新的资料。牛津大学的医生已经找到一种方法，可以提前几年定期进行心脏扫描，从而预测心脏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特朗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视察飓风迈克尔造成的损失，哈佛招生歧视亚裔案星期一开审。不过我们先来讲讲宗教自由倡导者表示，梵蒂冈应该擦亮眼睛，不要上中国的当。无几耐之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前全国人大代表郭金才，仲系受罗马教廷绝罚嘅非法主教，如今佢系教宗方济各嘅座上宾。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喺华盛顿报道。
星期一，10月15号，郭金才同另外一位中国共产党控制嘅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嘅领袖结束咗对罗马嘅访问，启程返回中国。他们此行是受教宗的邀请出席世界主教会会议。郭金才在当地对媒体表示，他是很高兴以中国主教的身份第一次来参加世界主教会议，他们感到教会是一家，他们受到热烈的欢迎和接待。郭金才的待遇的转折点是中国和梵蒂冈9月底就主教任命问题达成的一纸临时协议。根据协议，教宗承认北京任命的7名主教的合法性，作为交换条件，北京宣称允许教宗在中国未来的主教任命的问题上有发言权。这项协议无疑标志着双方关系历史性的转变。1951年，在取得政权几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政府断绝了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将数百名外国神父以及主教是驱逐出境。虽然这项临时协议的诸多细节仍然不为外界所知，但是由此而引发的不确定性争议仍然是继续。而近日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一场聚焦中国和梵蒂冈关系以及中国宗教自由的研讨会上，忧虑与悲观的论调笼罩住会场。人权律师和国际宗教自由倡导者雪亚表示，梵蒂冈非常看重这一项的协议，这个是他们的尼克松时刻。过去20多年以来，梵蒂冈一直试图同北京达成某种的协议，并且为此而不惜在人权问题上保持沉默，漂白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雪亚说，不论是从短期还是从长远来看，他都是对梵蒂冈同北京近期达成的协议是感到悲观。他表示，中国正在经历文化大革命以来最严重的人权打压，不理是由哪一个任命主教，这些主教都不会拥有自由，都无法正常地报道传承教会的教义。中国有大约1200万天主教教徒，教徒分属于中国官方监管的天主教爱国会，以及是拒绝接受中共当局指令的地下教会。梵蒂冈方面说，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有助于弥合中国天主教教徒的分裂，让两个教会迈向合一。雪亚表示，教会会被统一起来，这个是没错，但是正如香港退休枢机主教陈日君所言，更多的人会被关入笼子里面，这个统一教会意味着中国那些忠诚而苦难深重的地下教会将会进一步被禁性，他们会变得更加好像是北韩的地下教会。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前主席丹尼尔·马克亦都对中梵关系的前景表示不乐观，理由是教宗在主教任命方面究竟有几大的发言权尚属未知，而此外中方仍然是可能拒绝履行协议。 马克表示，教宗可能在主教任命的问题上沦为一个橡皮图章。马克认为，习近平的政治理念之一就是将他能够触碰的一切中国化，包括所谓的宗教中国化。他说，天主教会和中国达成协议，势必意味着对共产党在某种程度上让步和妥协，而这个亦都会为其他的国家开创恶劣的先例。有评论说，台湾可能成为北京和梵蒂冈这项最新协议的受害者，梵蒂冈是欧洲地区唯一承认台湾主权的国家。马克赞成这样的观点。马克认为，这个一定是中国计划的一部分，利用和梵蒂冈日渐密切的关系，让梵蒂冈在孤立抛弃台湾的努力当中是发挥作用。马克仲表示，大家必须要擦亮眼睛，清楚中国的行动和意图，不能够受骗上当。非政府组织自由媒体在线主席李皮恩同样认为，不能够指望极权政府信守承诺。他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梵蒂冈和共产党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冷战时期和共产专制统治之下波兰的关系。1950年，梵蒂冈和波兰签署了一项协议，这个是天主教廷第一次和共产主义政权签署协议。李皮恩说，有时极权政府会图一时方便，和地方教会以及梵蒂冈达成某种的协议，但是这些未有经过民主选举的当权者很难被完全信任。李皮恩表示，因为他们缺乏合法性，背负着杀人以及镇压的沉重历史包袱，这些政府害怕是讲出真相，会用宣传打击真相。李皮恩认为，极权政府在达到目的之后，会置协议精神于不顾，继续打压宗教信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上午视察了佛罗里达州狭长地带受迈克尔飓风影响的部分地区，他称赞州长里克斯科特的救灾努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斯科特的陪同之下表示，他们在佛罗里达州所做的工作十分之出色，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州长，他的确是很了不起，他面对最严重的紧急情况和问题的时候都加紧努力。陪同视察的还有特朗普的夫人梅拉尼亚，同时搜救小组继续努力寻找在飓风之中依然失踪的人。特朗普说，电力公司为上个星期灾难性飓风的幸存者回复电力供应真是很了不起，反应很快，但特朗普又表示很多房屋在飓风之中被摧毁。特朗普说，他还将会视察乔治亚州的受灾地区。迈克尔飓风星期三登陆的时候，最大风力达到每小时250公里，外加掀起的滔天巨浪令到房屋倒冧、供电中断，沿海地区一片瓦砾。这次风暴从佛罗里达州一直吹到维吉尼亚州，所到之处已经造成至少17人死亡。受损最为严重的要数佛罗里达州狭长地带的城镇墨西哥海滩。斯科特州长说，那里现在看来好像战区。特朗普抵达之前，斯科特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处处长布卢克朗视察了当地的部分灾情。朗说，墨西哥海滩遭受了他见过的最为严重的损失。墨西哥海滩警察局长安东尼海利对美国之音西班牙语组表示，当你来到这个地方看到灾情，你会很难受，心情很难过。海利说，大部分房屋里面的人，他们每个人都认识的，他们亦都认识大家，这些人和大家都十分之紧密，现在他们沿着社区巡视，确保他们并没有留在如此严重受损的房屋里面。海利又说，看到瓦砾，看到这些照片里面，看到他们的儿孙的照片，看到大家认识的每年都回来住的人，令到人心情很沉重。他手下有警官是第一次遇到灾难的事件，你知道很难向他们解释说情况会好转，因为这些不是他们看到的真实的情况。墨西哥海滩镇医务经理帕特里夏坎特威尔说，佛州狭长地带各地遭受了如此严重的摧残，令人极度悲伤。他对美国之音说，佛罗里达州南部地区遭受过安德鲁飓风的袭击，恢复需要一段时间，一日一日这样做起初看来异常艰难，但你知道如果是一日一日这样做，恢复运行需要几年的时间。特朗普总统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日播出的60分钟采访节目里面说， 虽然科研的结果显示污染和人类活动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但他并不清楚全球变暖是否是人为造成的。他又表示他并不愿意为了防范全球变暖而花费数以亿万的美元而失去成百万的就业。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地球变暖和更加强劲的风暴有关。迈克尔飓风上个星期袭击了佛罗里达州的狭长地带，是美国大陆将近50年来遭受的最强劲的飓风。特朗普说迈克尔并不算是最严重的飓风，呼吁采取行动制止气候变化的科学家有很大的政治企图。特朗普总统多年来都表示全球变暖是一个骗局，并且有一次将这些称之为中国的阴谋，企图摧毁美国的经济。特朗普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他认为正是发生的一些事，有些事情正是改变亦都会变回来。他并不认为这些是一个骗局，他认为可能存在着一些变化，但他并不认为这些是人为造成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众所瞩目的控告哈佛大学招生中歧视亚裔美国人的案件在波士顿联邦法院开庭，负责这个案件的是联邦女法官艾里森巴罗斯。从星期一开始，她将听取控辩双方的当庭质询，并最终做出裁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星期一，原告首先会对哈佛大学负责招生的威廉姆·菲茨西蒙斯进行质询。74岁的菲茨西蒙斯从1986年开始负责哈佛学院的招生工作，被认为是整体招生标准的设计师，也就是不单止要考虑申请人的学习成绩，还要考虑他们的课外活动、经历和个性等因素。这个案件2014年由非营利组织大学生公平入学提出，状告哈佛大学在招生中系统性的歧视亚裔申请者，使用种族平衡政策，以亚裔申请人性格评分低为理由，将很多成绩优于其他族裔的亚裔申请人排除在录取范围之外，违反美国联邦民权法。大学生公平入学组织是由保守的法律策略师爱德华·布鲁姆创办并领导，他亦曾经对其他大学的平权措施提出法律挑战。哈佛大学是全美最受青睐、录取率最低的常春藤大学之一。哈佛否认在招生过程中有任何歧视，辩称在招生中考虑族裔因素是为了追求校园学生群体的多元化。2016年，美国最高法院以4-3否决了布鲁姆支持的一个诉讼德克萨斯大学的类似案件。最高法院的裁决认定种族可以是学生录取过程中很多考虑因素之一。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报道，这个审理预计将持续三星期，法官将对哈佛大学招生是否违反联邦民权法做出裁决。法官在审理结束后可能需要几个月时间做出书面裁决，但是无论哪一方输了都可能会提出上诉。报道说控方对菲茨西蒙斯在星期一、星期二两日进行的质询中可能提出的问题包括，为什么亚裔申请人在学习成绩和课外活动上得分最高，而在个性上得分最低，以及2013年哈佛的一项内部调查发现了亚裔申请人录取机会降低，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在审理过程中，其他预计会出庭的还包括哈佛大学校长、哈佛学院院长，双方还会邀请经济学家分析过去六年的招生数据，就亚裔申请人因种族面临不利证明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另外，在审理前的星期一，数百抗议者、活跃人士在波士顿举行两个不同的集会，一个聚集在哈佛停止歧视亚裔学生的横幅下，一些华人家长呼叫口号感谢你布鲁姆，另外一个集会参与者穿上捍卫多元化的 T 恤，一个华人团体举住布鲁姆不要利用亚裔实现你隐藏的目的，一些亚裔学生表示他们获益于平权措施，校园种族多元丰富了他们的在校经验。特朗普政府已经介入这个官司，8月31号美国司法部发表声明，支持亚裔学生状告哈佛大学，指哈佛大学未能够证明在招生过程中没有非法歧视亚裔美国人。 平权措施是美国60年代伴随民权、女权运动而兴起的社会运动的产物。这个称谓最早出现在前美国总统约翰逊1961年3月的行政命令中，旨在促进少数族裔在就业和教育中获得与多数族裔一样的平等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全球石油价格的上涨正在使到越南获益，这个将加速它本来已经快速增长的经济，并可能帮助越南建设新的基础设施。唯一的不足是越南消费者将面临对燃油价格的上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从台北发来报道。
虽然越南不像中东很多国家这样是主要的石油生产国，但是与能源相关的大宗商品是越南第五大出口的来源。越南的能源行业主要归国有，包括越南国家石油集团，该公司的年销售额是达到31亿美元。越南大部分的能源都是来自东部及南部沿海的海底。在上个星期，越南共产党的网站上面显示，如果今年原油价格的平均水平保持在65美元一桶的话，高于去年60美元一桶的平均水平，这样经济增长将会超过立法机构设定的 6.7% 的目标。
Vietnam has got a huge level of natural gas reserves and a level of oil. So if the prices go up,
位于越南胡志明市的富可是湄公河研究咨询公司的创始人马塔斯就表示，越南拥有巨大的天然气储量以及石油储量，因此如果油价上涨，对越南来讲肯定是一件好事。
他
仲表示，这个对越南来讲额外的好处。你看一看，越南可以出口更多，不单只是咖啡和大米。越南财政部预测，在2018年前的9个月，越南国家原油出口收入将会达到31.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42.5%。 在今年1月至9月的收入总额将会超过全年的目标。越南的收入增长反映了全球石油销售收入的增加。据美国能源信息局的估计，今年全球油价将会达到73美元一桶，明年将会达到74美元一桶。特朗普政府说，油价上涨是因为供应的问题，包括新闻报道的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将会减少伊朗出口量。
For the government and their state-owned enterprise PetroVietnam, it's definitely good news.
贝克麦肯齐律师事务所驻胡志明市的合伙人白克表示，对越南政府以及他的国有企业越南石油公司来讲，这个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他们预算组合的疲弱真的是使到他们很有压力。越南主要向澳大利亚、中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泰国是出口石油，石油销售助力越南经济总量是达到2240亿美元。自2012年以来，越南经济的年增速达到 6%， 大部分增长是来自外商投资的工厂，这些工厂生产汽车零件亦是消费电子产品等商品。越南共产党表示，越南今年将会出口大约1123万吨原油。马塔斯表示，石油收入将会给予政府更多的资金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越南官员正在建设交通基础设施，以便制造商能够更好地将出口货物运输到海外市场。货运运输的便利将会有助于留住越南的生产商。越南正在系同中国以及东南亚的很多国家竞争工厂投资。越南政府目前正在系投资高速公路以及城市轨道交通，以解决越南新闻网站所讲的国家物流缺陷。白克建议，国有企业最终亦都可能建造更多的炼油厂，虽然有出口的收入，越南仍然是成品油的净进口国，因为在岸的炼油厂无法满足越南9500万人口以及工业的需求。越南进口是大约 70% 的燃料用于实际使用，主要是来自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南韩和泰国。白克说，越南官员希望建造更多的炼油厂，以确保越南一直有稳定的燃料供应。但是他表示，全球炼油厂产能过剩，令到人对在越南开设更多的炼油厂的想法是产生了怀疑。分析师和国内的媒体预测，对进口的依赖将会提高越南普通民众购买燃料的价格，这个将会产生通货膨胀威胁。越南共产党说， 汽油价格将会上涨5%-15%，通胀率可能在一年之内上升0.64%。荷兰的官员为今年设定的4%的通胀目标，但是截至六月，通胀率已经是超过了目标值。低廉的汽油价格能够帮助外国投资者，以及是数以百万计仍然是生活在贫困中的电单车驾驶员。
They feel the heat. They are used to the oil price rise.
胡志明市社会科学与人民大学国际关系主任袁忠表示，普通消费者感受到压力，他们已经习惯了油价上涨，所以他是认为他们能够仍然是抵受得住，但是他是不知道他们能够抵受得到几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台北发来的报道。
菲律宾被选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个提升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声誉。两年来，杜特尔特总统因他的杀手式国内禁毒行动而饱受批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从台北发来报道。
人权组织对菲律宾参选人权理事会表示反对，并称菲律宾无权加入调查人权侵犯的人权理事会。杜特尔特在2016年当选菲律宾总统，并曾公开挑战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对菲律宾人权情况的担忧。今年较早时候，杜特尔特政府退出了国际刑事法庭。当时该法庭正在对杜特尔特和其他官员进行与禁毒行动有关的反人类罪调查。但杜特尔特允许菲律宾政府属下的人权委员会对近12000例与菲律宾警察打击贩毒有关的法外处决报告进行调查，其中包括未成年人。菲律宾外长称，杜特尔特仲批准了有关菲律宾民众权利的改革。菲律宾大学迪里曼分校的政治学教授玛丽亚艾拉阿田扎说，菲律宾申请加入另外一个讨论人权的联合国组织真的有点奇怪。这个也都显示出某种程度上菲律宾政府里面存在不同声音。菲律宾与巴林、孟加拉、斐济和印度一起再度获得了席位。由于席位空缺和申请国家数量一致，所以这些国家不需要互相竞争。但联合国成员国有权利对争取获得3年任期的参选国投反对票。除了菲律宾，另外8个成员国包括中国和日本。该委员会调查联合国成员国侵犯人权的指控，其中包括关于言论自由、妇女权利和少数民族权利等话题。倡导团体曾批评人权理事会允许被指人权纪录不良的国家参加，例如联合国观察组织去年敦促联合国进一步对阿富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3个非洲参选国进行严格的审查。菲律宾外长卡耶塔洛上个月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为自己的政府辩护，称政府的改革有助于保护所有菲律宾人的权利。卡耶塔洛说，作为一个由民选总统领导的民主的主权国家，他们在挽救这个逐步恶化的国家，防止他成为毒贩国家或者是被忽视穷人、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权贵阶层绑架的国家。他还说，联合国组织尤其应当开放、直接而且全面的讨论移民权利，认为禁毒行动和其他打击犯罪行动使城市变得更加安全的观点，为杜特尔特总统带来了高支持率。但一些关于犯外处决的报告，其中包括去年一名在特袭毒品窝点行动中被警察击毙的青少年，使一些市民感到愤怒。根据菲律宾拉普勒新闻网的报道，杜特尔特任期第一年中，警方和特别探员处决了至少54名18岁或者更年轻的人。阿田泽说，菲律宾人还想要警察阻止贩毒大户。他说，上个星期联合国选举可能会为总统起到宣传作用。总统公开承认了这些犯外处决，并且承诺阻止警方继续用这种的方法来解决贩毒问题。在杜特尔特将法外处决形容为他唯一过错后，菲律宾人权委员会在10月4号呼吁政府采取合适的行为并进行整顿。但杜特尔特在6月怒斥一名联合国司法独立调查员，使他下地狱，并且在今年较早时候 称联合国土著人民特别报告员是恐怖分子。支持左翼事业的新爱国联盟秘书长雷纳托·雷耶斯说，参选联合国理事会是讽刺性的，因为杜特尔特曾经反抗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庭来避免问责。雷耶斯还说，联盟成员感觉他们因自己的工作而被诋毁。联盟成员有时组织抗议活动，呼吁关注贫困和资源再分配。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